各位弟兄姐妹啊，平安啊，新年快乐啊！愿主啊祝福大家。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开始，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有健康，有平安。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你，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歌颂你，一同来听你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所以求你的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的在过年的时候有什么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对今年有没有什么的期望，或者是计划？我们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是这样的：大了一岁，长了一岁，应该比以前更加成熟。这个道理不单是对年轻人，对成年人，对年长的也应该如此。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怎样可以更加来成熟了？是否我们的年纪大了，人生的经历多了，便一定比以前更加成熟呢？在圣经里面，诗篇90篇12节，我相信大家都曾经读过。可能也懂得背。他说90章12节说，求你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箴言》，是称为智慧的文学。在《箴言》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箴言》里面充满了人生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要成熟，要得智慧，必须要读箴言，除了其他的圣经的书卷以外，也要读箴言。所以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希望与大家在来思想从箴言里面看，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有智慧、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在2021年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懂得怎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第一点就是不找借口。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2020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全世界的人， 我们在加拿大、在美国、在中国、在香港，什么地方，我们都落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失败的时候，遇到挫折，停滞不前的。那么我们面对这些的失败，我们遇到挫折，那么我们会怎么反应呢？一般来说，我们人性 human nature 我们的人性里面往往都会找借口 excuses。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我都有了，好，因为我是人嘛，一定会有的。我们很通常我们的借口是什么？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 I'm too busy， 什么时候都很 busy， 年轻的时候都很忙，中年的时候也很忙，到年老的时候也很忙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家，他们是就是住在这个老人院里面都很忙的，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哈、就护士要教他们吃服药啊，要做这个清洁啊，都忙过不了。你问这个老人家，他们没有一个说我很有空啊，我时间很多啊，他要你来看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有很多时间，但是你看他每一天的日程都很忙的，排的满满。所以我们给我们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或者是另外一个借口就是说等一等吧，迟一点吧，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不用这么急哈，不用这么紧张。或者是说啊，我做完这些事情才做这个这个要做，但是我先做完这一些，我等了。有时候我们对人传福音邀请人回教会，往往我们都听到有一些的借口，就是说等一等吧，我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退休以后我就去教会，跟你去教会。我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一个非常 AI 的一个例子。她有一个她的丈夫那边的一个亲人，他以前常常跟他传福音，这个亲人就告诉他，等一等吧，我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退休以后我就跟你回教会。但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就是在去年，他因为一个重病，不是 COVID-19， 是其他的原因，他还没有退休，他就死了，病死。他就病死了。等一等吧，还有机会，但是不一定有机会。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也有一些人，我们看我们这只是一个受害者，一个 victim， 就是说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一个被命运安排支配，我们受制于环境或者是别人，我们就觉得没有自由，我们就不能改变了。我就说我是一个命运的下的一个受害者，这一种的心态 给自己一个借口，可以带来的是一点点的心理上的一个我们叫自怜、自我可怜 （self pity）。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也帮不到我们自己的。总言之，我们找借口是要逃避问题。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软弱，这个是我们人性中的黑暗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都有，我们是人就会有借口 excuses。 但是箴言怎么说？箴言28:13说啊，这个掩藏自己过犯的啊，不会有成，或者是必不亨通，痛改前非的必蒙怜恤，或者是啊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恤。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找借口，我们隐藏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其实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面对，在神的面前来面对我们的错误的话，我们必定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面对我们的问题和责任的话，我们就有改变的可能。总是为自己找借口是没有可能会改变的。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因为我做基督徒已经很长的时间，我发现在我过去的这么多年的牧养教会，我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叫老的基督徒，就是信主已经有一段的很长的时间，可能10年、15年、20年、30年，甚至更多更长的时间。我发现我们作为信徒信主久的有一个通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为我们找借口来不做。所以常常就是这样的，牧师在讲台你讲你的，他在台下，会众在台下，心里面就找借口不做。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总有一点，就是我们给我们有足够的借口以后，那么我们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到什么时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做。所以有一个反思，叫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借口，那么我们要反思，就是我最喜欢用什么借口 ？What are my favorite excuses？ 啊，常常我们都说啊，你最喜欢什么？我们要问，我最喜欢用什么借口？这些借口对我有什么功能 ？What functions do they serve？ 我要明白，我们要反思，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第一。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失败。除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借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对付这些失败。在这一点有四方面的我们要留意的。第一，我们要做好准备。箴言22:3有这样说，他 他说，机警人一见灾祸，赶紧躲开，愚蠢的人想前受害，然后懊悔，或者是精明人看见祸害就躲藏起来，愚盲人却往前走，汲取祸害。第一，我们第一点就是做好准备。这里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懂得做好准备，未雨而绸缪。我们要对付我们人生种种的引诱、试探与危险，就必须要先做好防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就是在2004年，就是在16年前，亚洲发生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就是海啸 ,tsunami。在这个海啸发生以后，传媒就有一个报道，就是在印度洋的海底的地震发生以后，其实美国的警报的系统一早已经探得海啸的危险，但是他们无从通知亚洲、印度洋的各个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警报的系统，他们从来不料到印度洋区的国家会有海啸的可能。现在有了，但是2004年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大家也如果还记得，就是在这个印度洋的各个国家，包括印度最严重是印尼死了很多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好的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应该有反思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根据你过去，特别是去年的经验，今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的试探。我们以前会遇到的，今年也可能会遇到的。在健康方面，我们会遇到什么试探？在财务方面会遇到什么试探？在婚姻里面我们会遇到什么试探？在我们的工作方面我们会遇到什么试探？在我们的社交的圈子里面我们会遇到什么试探？所以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要做好的准备。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聆听良言。箴言15:22告诉我们，不尽善意，计划必定失败，谋事众多，计划就可以成功。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功，我们要避免失败，我们需要有谋士，我们需要有 advice， 我们需要有 counsel。 但是我们的人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拦阻，我们的拦阻是什么？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傲往往拦阻我们 不听别人的劝告，结果是造成失败。我讲到这方面，我作为牧师，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因为我是带领教会的，现在退休下来就没有了。以前我在20多年带领教会，牧师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是在这个教会的前面走，常常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地位，我们看我们是 number one， 我们是做领导的，我们就可能不自觉有一个骄傲，一个心理，就是说我是带领的，你是跟随的，那么你要听我，我不需要听你。但是神教导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在我的领导里面，我在领导以前，在领导的当中，往往需要来聆听教会弟兄姐妹的意见。虽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见对我们都有帮助，不是每一个的意见都有帮助的，但是那些与我们关系较密的人，我们的亲人，我是牧师，我太太就是师母了，她跟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我有一个女儿，我的女儿也对爸爸怎么做性格很清楚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性格、做事的方法、盲点 blind spots 不了解。大家，我们都开车嘛，每一个人都开车，我们知道我们开车的时候有一个盲点，会有 blind spot，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转线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转头看看旁边有没有啊。现在的很多的车都有这个的最新的装备啊，这个 device， 就是如果你要转线的时候旁边有车的话，就会有一个警告的一个，但是很多车都没有啊，就是这个就是 blind spo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往往我们看不到我们的 blind spot。但是那一些与我们关系亲密一点的，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的意见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所以他们的意见对我们的成长有相当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都，我们牧师，做牧师的，做领导的，我们需要有那一些与我们同工的人的，我们叫给我们的一些的意见啊，英语就是说 feedback， 我怎样做，别人怎么样来领受，他们的感觉怎么样，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聆听良言。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 body life， 机体的生活。除了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的鼓励，我们还需要他们的提醒和劝勉。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一定要参加教会的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别人，别的信徒，不单是鼓励，也需要他们来提醒我们。往往神会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我们人生的成功往往是全策全力的结果。 Teamwork 现在管理学强调人际网络 networking 很重要。你没有 network 你就很难成功，就是 你怎么挺大的才干，你没有 network 你就不能成功。所以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2021年，我需要建立哪方面的人际的关系呢？特别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生命更新教会不只是一连串的聚会或者是活动，更加基本的，我们的教会是一群的信徒聚集在一起，除了敬拜神，也是彼此有团契的生活，在这个团契生活里面，一同来祷告、鼓励与提醒，一起同行。我们看第三点就是箴言24章第10节。我读另外一个的版本啊，他说，在患难的日子，若是胆怯，就正是弱者。所以这里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如果你患难的日子啊，或是啊吓退，你的力量就微小。当人遇到困难、失败、挫折的时候，会容易放弃。为什么？因为往往因为害怕失败，就会放弃再尝试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方面，甚少的人一尝试便成功。因此，在将要成功的时候之前便放弃，就实在可惜。我们在个人成长方面，譬如说我们要改变一些个人的不良的习惯，或者是面对人生的危机做重要的决定，是需要勇气的。不单是勇气，也需要坚持、忍耐和等候。大家知道吗？忍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忍耐是基督徒必须要有的基本的美德。英语说 perseverance， 忍耐。不忍耐的话，轻易放弃的话，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故此，绝不言休 ，never say quit。坚持到底是好的事情，是真理，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就会帮助我们。第四，我们看第四点，箴言29章25节，他说：“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全。”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包括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往往都将我们个人的价值、自我形象（英语就是 self image） 就是我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我有没有，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否一个好的人。我们将我们的自我形象建造在别人对我们的期望与评价，就是说我是否一个有价值的人，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别人看我好有价值，我就有价值。别人看我不好没有价值，我就不好了，我这一生就是没有价值。这样我会加给我们不单是很多心理方面的困扰，也加给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也会有这一种的问题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这一种的捆绑，我们还是很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就很介意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现在信了主了，进到教会了，也很介意弟兄姐妹怎么看我们。只是将这个别人改，可能要赚了一点。所以我们很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很怕别人看我们不起。所以往往我们怕得罪人，就不敢按照真理来行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在乎神怎样看我们呢？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当时我们会不会问神怎么看我啊？我这样做神怎么看我啊？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人生的决定都是要付代价的，你做什么决定都要付代价的，一定的。若是我们惧怕人的话，就必陷入网罗。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惧怕人，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将我们的个人的价值放在交给别人怎么看我们的话，我们付的代价会更大，因为这个代价就是网罗。但是如果我们不怕人，凡事按神的真理而行，然后将结果交托给神，我们的心灵就得到安稳。这里告诉我们就用安全。所以他说，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全，就是这个原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众人都有一句话都听过嘛，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有人说，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怕什么，我做人，大家应该听过了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这句话对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觉得这句话不对。基督徒是要怕天的，天就是神嘛，上帝嘛，你连上帝都不怕，那么你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所以基督徒是要怕天，但是不怕地，因为怕天的话就不怕地了，不怕人。我们基督徒是要敬畏神，所以怕天就是敬畏神。我们不是害怕神，我们是敬畏神。 因为爱神也敬畏神。我们敬畏神，因为他是神，他是上帝，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圣洁的，他是有无限的荣耀尊荣的。我们要怕他，要敬畏他。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就不怕人。我们常常怕人，是因为我们不怕神。我们怕人多于我们怕神的话，我们就常会怕人。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凡事我们想，我这样做神怎么看我的话，就是从一个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不怕人。我们的自我形象 self-image 就会健康，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神的真理 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就是神爱我。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爱我，爱我到一个地步，他为我舍去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不需要怕人，不是说人的意见不用听，但是你不用怕他。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看别人给我们的意见，如果对我们是中肯的，是准确的，是客观的，我们必须要来听。但是我们不是怕人。好了，我们看第三的大点，我们下面反思经历。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三章第四节，保罗说，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不是白受的吗？另外一个翻译说，你们以往一切的经验是突然的吗？绝对不是。保罗他劝勉加拉太的信徒要反思他们过去的种种的经历，在当中肯定神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我们过去种种的经历，问一个问题，无论我现在我是什么年纪，我反思我过去的经历，我学习到什么功课？特别是在侍奉神方面，我们知道神允许我们的生命经历很不同的经验，有甜的，有苦的，有顺利的，有不顺利的，有挫折。我们反思我们各方面的经历，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怎样来用这一些的种种的个人的经历来塑造我们。好像我们刚才我们唱一首的诗歌，神塑造我们，神怎么样用我们的，我的家庭的背景，我童年的经历，我成长的经历，教育，我的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我人生中苦难受苦的经历，怎样来塑造我？我相信大家也同意，有同感，就是我们往往我们受挫折的经验，经过苦难的经验，是我们反思成长最多的经验。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想到为什么我会这么好。但是如果我们遇到负面的经验的时候，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会受这些苦？为什么我会遇到？你健康的时候，你很少想你的健康的问题，但是你病的时候，你有病的时候，你就问，为什么我会病？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经历。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本来我们一家都不信主的，不认识主。但是就是因为我11岁的时候，我的9岁的弟弟，他在一个交通的意外里面死了，使我们整个家庭落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从11岁时候，后来我们就信了主，就是我弟弟死了哪一年，我们就全家信主，受浸加入教会，在香港。我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本来是很皮的，读书也不好，无心上学的这样的，很皮的孩子，给我妈妈爸爸很头疼的这样。但是我弟弟死了以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再作为一个孩子，要这么小，已经要经历这么大的痛苦苦难，我就开始想很多人生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后来我为什么我成为一个我成为一个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到我后来我成为一个牧师，都跟我童年的经验就有关的。当然最大的一个原因，我成为牧师，就是因为我感恩，就是在就是神给我什么多的恩典，自小已经拯救我，我就感恩，我感到神对我的恩典真是很丰富很宝贵。所以后来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走向这一条的路。但是我看到我童年的时候经历这些苦难，就是来帮助我以后不单是怎么面对以后的痛苦难的经历，也是帮助我装备我作为一个能够帮助了别人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神允许我们一家，允许我来受痛苦，但是这些都是塑造我成为一个能够对别人来了解，对别人同情同感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经历啊，大家在大部分你们都在中国的中国出生长大，我不知道你们的童年啊，你们在青年的时代，你们在中国经历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我在香港啊，后来在加拿大，或者是你们在中国，现在在加拿大，你们所有的这一些的经历，如果我们好好来反思的话，我们就会有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要问，通常你在哪方面会软弱，在哪方面容易来倒退，会挫败，但是在过去你在哪方面会得胜成功，神怎么样用各方面的经历来塑造你的品格。我们看第四点，四大点。第四点就是更新我们的思维。箴言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然后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我们也是很熟的经文，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译本，他说不要模仿这个时代，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 就是擦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心意更新。这里我可以说，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思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思维会铸造我们的心活形态。在旧约的神学里面，这个有一个核心的观念，谈到我们人的心，好像真人刚才所说的，你要谨守你的心 heart， heart 就是整个人的中心，也可以说作以我们的思维作为开始的。我们知道心 heart 是人生快乐与能力的来源，不是环境，不是环境。所以我们要好好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作为金星会的信徒，也是说我们是福音派的信徒 evangelicals。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强调的是重新得救 born again。 我们就问你是否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呢，加拿大维珍学院在温哥华的 Region College 是加拿大很有名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的创办人Dr. James Houston 后世廷博士，他有一句话说了很好，他们说我们是重生了，我们是 born again， 但是却还没有学习重新的生活 live again。 我们常常强调 born again、啊、我们说 你是 born again 嘛，你说是啊，我是信主了，我觉知了啊啊，杨牧师呼召我就觉知了，我就 born again 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 born again 以后有没有 live again， 有没有重新生活？要学习重新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先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这些思维是什么思维啊？包括自我中心的思维，你的动机什么都是以自我做出发点，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往往也是消极负面的思维。我们知道思维是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也听过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可能有一点的佛教的背景，但是我觉得 也挺有智慧的。他说、境有心生，境就是环境的境，境有心生。境是什么？境就是现实 reality。 所以这一句话 我觉得从一个更新我们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够创造意境。我们怎样想事情就会怎样发生。我现在我虽然我在加拿大，我跟香港的弟兄姐妹每天都保持很多的联系啊，透过我就不用微信了，我有微信，但是香港人是用 WhatsApp， 我就跟香港的弟兄姐妹用 WhatsApp 来沟通联系。我回加拿大以后，一直跟一个大家是40多岁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来自很不健康的家庭的背景，所以他其实他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他很有学问的， 但是他的心灵非常不健康，所以我透过很多这些的网络跟他就是做一些辅导。他最近因为他是做社工的，跟我以前的专业一样的，但是因为也是跟这个环境啊，这个工作的环境不顺利，他就起不不就不不不干了，做了三个月就不干了。他现在他就常常他就叫他就请就问我，他牧师啊，我今天我会发一些的求职信哈、啊，这个 application letter， 你为我祷告好吗？我说我为你祷告，但是呢，他发出这些的信以后，他的心里面就常常心灵就非常不平安，他就说哎呀，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啊？会不会人啊这些的这个机构会不会不睬我？会不会不理睬我？我就说你发了这个信以后，你的思维总是很负面来想。我就说，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果以前，你在思维的层面里面，你已经失败了。所以我常常提醒他，我用这个 WhatsApp 将他给我的反应，我就福音给他，我看 see what you are thinking here， see what you are saying here， 这个就是你旧的 pattern， 这个旧的负面的思维。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更新呢？我觉得有三方面主要的也应该提。第一，就是我们要操练阅读默想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默想，来更新我们的心灵。第一，第二，就需要祷告来改变我们的思维。大家知道吗？祷告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每一次我们会感到有压力、紧张、抑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透过祷告来调整我们里面的情绪、我们的思维。第三，我们要安静，缔造空间，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来说塑造我们。我们在很繁忙的生活里面，就是忙碌不了的生活里面，来缔造空间 ，create space。在这个空间里面，圣灵会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听得到。最后，我们看，我们要信靠我们恩主。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只能靠我们自己，但信主以后却不能再靠我们自己。信主以后仍靠自己是基督徒的通病。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离了我你不能做，我不能做，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唯有依靠神，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叙述的学问。基督徒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像继续的经历与学问作为人生的指引，所以我们要谦卑真诚的依靠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我们要专心仰赖，就是全人全心来投入的信靠，没有保留的。这个就是全信 仰赖的。美国 Cornell University 康乃尔大学有一个教授，多年前这个教授叫奇夫教授 Dr. Ariel Keith， 他做一个研究，他指出当人决定集中他们所有的能量 energy 精力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那一刻他们就开始克服最艰难的挑战。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定立人生目标是人成功的秘诀。所以今年大家有没有什么的目标？有什么的计划？你不一定有很大的计划，就是要改变一些的思维，或者是要改变一些的一些的习惯，要操练一些的属灵的一些的习惯，都是一个好好的一个计划。所以我鼓励大家在今年2021年前面的路怎么走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会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我们做一些的计划操练作为一个开始。求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透过箴言与其他的经文，你教导我们怎样来改变，叫我们过一个新的一年，在一个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得着智慧。求你的圣灵不断来提醒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引导我们，就叫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感谢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叫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